麻烦您自我介绍一下。
我姓张，工厂张。台北市几乎大型的那个公园都是日本统治的时候就规划好了，其中哦，那个中山足球场也是日本规划公园预定地，在美军占领顾问团撤退以后哦，就是那个蒋纬国做足球协会理事长哦，跟他哥哥要去盖中山足球场，可是盖好了哈，不能比赛，因为他刚好在那个松山机场的下降航道，所以一座他用还要编预算人员跟水电费用其他费用，这个例子。第二个哈，像松山机场是100年前盖好的，是军用机场，飞机是螺旋桨，跑道比较低。现在除了妨碍台北市的整体发展以外，最严重的、最重要就是国安的问题，因为苏联的时候，为了镇压布拉格之春啊，苏联的军队、突击队坐在那个民航机，然后到了机场打 SOS， 紧急下降，然后他的突击队员冲出来控制塔台，引导运输机里面的坦克车跟部队镇，所有的首都马上镇压掉。第二个例子就是，那个以色列的民航机被挟持到非洲，以色列的突击队也是坐民航机去镇压去解救。所以像现在这个松山机场大家都被误导了，认为说这样很方便，然后跟中国那么有敌意，也是民航机那么通航，这对国家安全非常严重的那个严重性啊，希望大家注意。
好，这个算是 comment 不算问题吗？刚刚那位，
我姓老，我想要请教教授，咱台北市吼，足侪迄个眷村呐，眷村啊，即马眷村一个一直拆的，厝愈起愈大愈悬，啊，所以原来大即遐附近的即台北居民呢，本来还有看的山，即马拢无在看，啊，所以。这个阿哥有救？
问题要不要先回答一下啊？
好，现在刚才那个张先生提到那个松山机场哦，对啊，以后变成木马屠城记啦。那个只要中国他们派这个军，整个一个连哈，一排民航机进来，他们直接占领机场了。所以机场，我是觉得那个机场，其实那块土地是一个完全很好的土地哈，很完整，水岸又有山，其实未来是很多可以发展的哈。这个是我。当然，这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慢慢再谈哈。像那个台北的眷村很多啦，好，但是这几年也有很多做的不错，像四四南村的改的一些把它变成文创空间，好，也做的还算也不差嘿。然后但是我要讲就是说，你面对这些不同样时代的不同样特质的嘿，像你眷村的哈，眷村其实政府的花的心力算是比较多的。好，是比较多了。不管你是眷村改建，它眷村改建是跟都更一样的意思，只是老房子变新房子，变有容积而已。但是眷村虽然它大部分都是外省人进来，但是没错，它已经变成我们的一部分了。好，我们今天既然作为一个市民，你不要分什么本省外省，你要把它接纳，它过去是我们一部分。包括日本时代的眷村也是一样，它都是我们的一部分。如果它对我们是好的，我们就应该把它努力把它留下来。但是为了某些需求的某些发展的需求，它可能会有冲突，我们就要思考到底该留哪些地方，哪些不能留。好像刚刚那个这位女士有提到，就是我那基本上山路啊路看不啊哈，那还这么看不到山了哈，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啦。台北到处都有山，照理应该什么量都有山。那我们台湾的建筑法很严重哈，就是我们现在马总统讲的依法行政嘛哈，所以我们依法行政也是我们公务员最重要的，因拢惊向两关嘿，所以。只要有法令有写，我就很严格去照你去做。但是法令没有写到，我就不用照你去做。像你不用那个刚讲到铺面问题，就铺面要做，下面不用做，所以没关系。但是国外的不是这样，国外我跟几个像类似我们都市跟建筑好方面的官员聊过天了。我说，你们在设计这种车站的时候是有没有按照什么法规？说什么法规？我说有没有按照什么样类型的大楼？多少楼板面积，多少人使用，需要多少厕所，多少停车量？说有这种东西吗？嘿，他说一般住宅有了，但我们这种没有啊。我说那怎么弄？他说去算啊，嘿啊，就是 任何一个重要的工程都要去算它，你要卡里下省按那个表，然后再根据它很规则的东西算出我们这个房子需要多少厕所多少东西。好，然后所以它不会像我们很多台北市的捷运站，一些比较多的站的厕，比较多人使用的站的厕所，竟然跟那些比较少人使用站厕所是一样多了，所以就要增建干嘛乱七八糟的哈。好，这东西不重点，我要讲的是说，他们政府的官员虽然他们可以依据的法令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好，有些我们很死板严格，他们东西没有，但是他们有些比我们更严格的东西哈，像荷兰跟欧洲很多国家都有个传统叫做 City Architect， 就是城市建筑师，我们是叫做建管科的官员承办，他们叫做城市建筑师。差别在哪边呢？承办只是依法行政的人，建筑师是你有创造力、你有分析能力、你有想象力的人。所以他们城市的公务员是建筑师，只是说你今天是民间的，那我是中家。所以任何一个案子我们都要讨论，所以讨论的东西每个城市都有它每个城市的自己的授权，包括刚才讲到你这房子会不会挡到那座山，会不会挡到哪座水，他们你的高度跟你的形状跟你的配置不是完全依照我们现在台湾这种建筑技术规则，依照面前道路宽度多少，公园前面有没有公园，还是有河道，所以你高度可以怎么摆，不是那样子，是根据你实质的需求。而且特别在老城市里面的更严格，每栋即便这个小房子栋套厅里面顶起嘿，都要经过很严格的审查，而且不是就按照纸面上的法令而已，因为他们的政府官员都是建筑师，他们是被人民授权的，他可以要求你，你不能这样盖，法咧没有法，我们说不行就是不行。好，所以为什么很多城市可以保留这么好的东西是这样子的。好，那他们这东西也变成他们城市自豪的地方。好，所以我们台湾有太多需要去改的，特别先把所谓依法行政这个字先拿掉，拿不掉的话没救，真的没救。
好，还有没有问题？来 ，Amber， 阳光食物的记者啊。
我现在不是以记者身份发文，那个我是想请问一下，因为你刚刚有提到那个老屋新立的这个例子，然后我觉得其实它有一点有趣的地方是，之前啦，至少以我个人观点，我会觉得这样子的 idea 非常好，但是可能我有一些台南的朋友，或者是最近前阵子我也看到一篇文章在批判老屋新立这件事情，主要是在于。我一些台南的在地朋友，他们认为在做这个老屋改造的这群人，最后把这些空间让出来做商业的利用，但是可能经营这些商业空间的人，其实他们第一个可能是外地人，再来是他们的经营方式可能跟当地的居民的真正的生活样态其实是完全是不搭嘎的。那其实他其实是吸引了一群观光客。那主要是有一样这样子的批判啦。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可以思辨的地方，就是说对于一个城市的发展，观光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以我一个外地人，我会觉得今天就是因为台南有这样子的空间，我觉得我在那边可以久待，所以我会想要去。但是对于当地人又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等于是一个冲突。那我不知道说像就是恩宇你是怎么样看这样子的一个例子。谢谢。
像这类问题通常都是很多都是相对的哈，很多辩证的过程，就是说你今天要选择 A 还选择 B，A 跟 B 哪个比较好？我们先从大来看好了。假如这个地区都更掉，全部盖成新房子呢，跟不都更，尽量保留它做整修，然后继续做使用，哪个比较好？通常是后者会比较好。好，但是如果你今天选择到后者之后，它有很多更细分的，到底整修好之后保留下来之后。里面的使用是维持原来的使用模式比较好呢，还是变成完全是跟当地脱节的比较好？我当然还是维持原状是比较好。但是万一过程中不允许的话呢，有没有一些弹性？好，我觉得很多都是过程啦。像这一类的，我的看法是这样，就是你今天我们先尽努力先把空间先留下来了，然后未来你所谓什么叫像商业是不好的吗？其实都市的活力来自于商业。那什么叫做外来？好，而且特别在我们现在这个年代。我们也去 Seven， 对不对？但是我们去 Seven 的时候又要骂说，你们这些是外来的产业，嘿，就是会有些我们自己会错乱的地方。有些地方我们可能就要去接受它，哈。但你今天譬如说，你今天大家都搬出去了，这块空屋整修好了，你不使用也是浪费。那你为什么外来的产业不能进去？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你有些规范，好像 欧洲很多像不管是布鲁塞尔也好，很多老城市，很多巧克力店，它本来也不是巧克力店嘛，它可能是本来是别的住宅，那只是现在很多像很多荷兰老街的逛的 shopping 那个 shopping street 整条逛街的地方，里面的店是卖服饰，卖些跨国品牌的服饰，它一样是老房子，所以我们也可以批判他说，你这东西违背原来本来是卖猪肉，现在变成卖衣服，不行。如果要这样讲的话，城市是没法去没办法维持下去它整个基本的运作了。当然我是支持说，最好能够让原来的东西能够继续存在，原来的活动、原来产业能够继续存在。但是不行的时候，我们有必要的时候，我们要抱持一个比较开放的心胸，让他们进来。但是一旦久的话，它变成在地了，它就变成一个新的可能。那我觉得前提就是我们先把一些物质东西先把它留下来，因为你政权可以改变，产业会变，人会死，人会老，人会离开，会搬来搬去，但是房子只要留下来的话，一切都有可能。
好，那来这位先生。
哦，你是留学那个荷兰的哈？哪个城市？啊 ，Leiden 哈。那我是留学比利时那个，我在1970到1975年在那个鲁文大学跟那个 Gent 就是那个 Gent 那边。
Gent、哦。
啊，就 Gent。Gong 叫做 French 的话，那我后来就离开了哈。
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哈，他的人口哈，那时候进去的时候，我去1970去的时候呢，他的人口是1000万人口。
嗯，
那去年呢哈，我又回去了哈。
对，
他人口还是1000万人口，还是1000万人口。那台湾呢
？Kent 应该不会吧？
比利时，
我就说比利时整个的人口是1000万人口，
没有，不，他现在应该是1300万。
我们再查一下好不好？
对对对，
我们再查一下。
我刚从那边回来了。
你刚从那边回来，回那边是？你是在从那边留学回来还是？
对对，我在那边住十年。
哦，那我们再那个，所以呢，你的增加的话，大概是可能有增加了哈。我想是了，都不会说生生死死都要抵消，
而且
变成零
很多外来人口。
那我跟你讲哈，我讲没关系，因为我去的时候，因为我太太是比利时人，我在那边去看的话，他的房屋的建筑的形态了哈，几乎都没有改变。几乎都没有改变，他一个是因为他那个人嘛，他们的那个都非常 stable 哈，就是说那个建筑哈都是 stone 的哈。那我们台湾了，我这样回顾他，在那个1970我出国的时候呢，台湾这边呢人口大概有1000，应该有1600或者我想就1600人口，现在2300了哈，所以那个增加的速度哈。那时候台湾的建材大概都是，以前呢，大概日治时代的时候呢，它呢，它的建筑大概都有木头的东西比较多了哈。那后来经济发展以后呢，可能那个就是说建筑那个就跟那水泥方面哈。那我的意思是说，像这些在这种很潮湿的这种环境之下 ，OK， 然后我们的建筑物了哈。可能那个持久性不好 ，OK， 后来呢就会就选择有选择性啊，另外一个就是说人口哈，因为我们这边哈有政治的因素非常的大，他们的政治因素就是非常 stable，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的原因可以要加上去了。我现在回到台大医学院去当教授，然后我就退休了，那边有一个叫做人文博物馆，它是在1907年建造的一个巴洛克式的建筑，是日本的那个建筑师了哈。那本来呢，在20年前的时候，1890的时候呢，那个都本来要拆掉了，本来要拆掉，它也是有很多的，就是也是那个石头做哈。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呢，当时呢，整个台大医学院这一边这一方方角角呢，就是说中山南路、徐州路、林森南路啊，叫仁爱路，这本来全部几乎都是就是移平然后重的，结果那栋呢，就有人坚持，有那种有远见的一个教授，叫了谢伯生，那后来就坚持，现在变成台湾保留最完整的那个人文医学人文博物馆。所以我就说了，你在说的就是说要有专门的人，有热心的人去做，要不然呢，那国民党一来的时候呢，有政治的那个，就像大家那边新霞，你知道吧？ 新霞这个中历史一样吼，规拢给你啪啪掉。哦，黑关的建筑本来都是很有它的历史存在的价值。哦，不过它因为它过敏，它对日本人是非常过敏。OK， 我现在讲的就是意思就是说啊，它有时代性人口压力的事情，然后那瞬间的爆发的那个台湾的那个经济成长不一样，所以你要从多面来去考量。那气候是什么样的？所以我就说了，一概的就是说。说台湾大概是这个都不好哈，但我觉得很多都是讲对的了哈，不过也不是说那个荷兰那边的东西呢都完全都了，就像他们骑脚踏车的时候呢，他都是没有看，我全没有看一个戴那个安全帽的啊。在我们家，我有移民到加拿大去了，我不能选总统，也不能选什么的哈。我在加拿大渥太华那边的哈，那我们那个在20年前的时候就要戴那个 helmet，safety helmet。我就笼统的讲一下啦，就说有很多的东西不能一概的，就是说你留学的地方就完全都那个要用那实际的东西来去考量它的美感，还有保留那个东西哈。如果木头中的话保留不了的话呢，就结果会烧掉，我是随便拉拉杂杂的讲。
谢谢谢谢，这其实是我们的暗装哈，就是我们在说要好好的批评啊一下，来回想为什么也都是专门读后引留学国啊？为什么讲清楚？台湾有那么差吗？
自我行销嘛，对啊，
你要赶快自我批判一下啊！对啊，难道你是被那个殖民母国的影响所导致你变成这种整个想法都改变了？
对啊，
你要好好听这位教授，好好的反省一下，赶快。
对啊，
好，现在让你有申诉的机会。
先讲殖民，我们有没有选择殖民母国的权利？如果没有三个选项的话，
你要用刚刚回答那一招的方式。
其实为什么讲荷兰？因为我不敢讲别的国家，我不了解。好像荷兰是待的比较久嘛，刚好照片都是荷兰，所以可以讲。好，当然每国家有每国家的优点。好像先讲这个，我先回应一下，就是台湾人口急速成长的问题哈。像欧洲大部分都是在工业化越早的国家越早，像是荷兰比利时是最早的，整个欧陆是荷兰、比利时，他们是还有英国，他们是都市化最早的国家，在19世纪，英国19世纪初就开始了，然后荷兰跟比利时大概在19世纪的中下1860几年就开始都市化，
因为产煤的产钢铁的关系，做钢铁的关系。
对，因为钢铁还有铁路，还有一些小国家，他们农业整个就不行了嘛，因为整个美国的农业倾销到欧洲去，小麦，所以那些小国家，欧洲小国家特别惨，像荷兰、比利时在19世纪非常惨的国家，好像为什么 Ghent 为什么保存这么好？因为当时很没落，因为没落所以保存下来了，所以这是个历史上的吊诡哈。然后像德国跟法国就比较晚，但是我们可以。基本上不管晚或者是快，基本上20世纪初，基本上欧洲国家都开始面对都市化的问题，好，所以他们很多本来都中世纪的城墙，他们就要拆掉他们的那个把围墙拆掉，护城河填起来，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你不管是汉堡啊，好，法兰克福那几个大城市，其实都是这样出来的，就是因为护城河拆掉，然后护城河填起来，然后围墙拆掉之后变成现在的城市，但是他们有一点做得非常好。他们不去动他们的历史中心区，他们往外加，但是往外加的也不是，我们不能说他们当时考虑到历史这个历史的意识啊，保存的价值，不是，他们只是因为省市啊，因为政府，他们毕竟那个不像台北周围有山，好，不能无限制的扩张出去，他们至少欧洲土地是比较平的，他们可以在你的历史中心区往外加，好，但是到了战后，好，特别是有些遭受严重和摧毁的城市，像是。德国的科隆哈、法兰克福跟荷兰的鹿特丹，这几个都是被德军啊、美军轰炸乱七八糟的城市，所以他们面对跟台湾一样的问题。因为台湾为什么很多东西都没有不见了，是因为被美军轰掉了，好，并不是国民党把它拆掉，不是，是被美军轰掉了。但是差别在一个地方，好像我们讲科隆跟法兰克福例子就好了。我想德国不是荷兰，嘿，德国和嘿，这两个城市哈，
不，你有反省，
对，我有反省，因为荷兰做得不好，这里荷兰路段做得很差哈，因为德国他们在法兰克福跟科隆，他们把东西盖回来了。你现在看到我们如果有德国科隆看到那个大教堂的人哈，周围还是很多老房子，对不对？都是战后重建的，还有法兰克福也是哈，包括那个教堂整个都炸到只有剩下几根柱子了，全部盖回一样的样子。好，当然有人批评说你们是不长进，你们怀旧，但是就现在来看，
如果没有当时那些复原，你现在不可能变成观光城市。好，所以有些人的动机是不理性的，只是怀旧那种都是不理性的东西。但是这个过这个东西，我慢慢找到背了很多可以产生很多理性的好的结果。好，这点鹿特丹就不做的不好，但鹿特丹做的不好，他们有补救。他们在大概十年前开始办了所谓鹿特丹双年展，那时候我还没有去荷兰，我就哦，好像听起来鹿特丹是很漂亮的城市，结果不是，因为整个战后那一派要重建派，就是整个更新派战胜了。所以在1960年代鹿特丹发生跟台湾目前很多类似的事情，在抗议都更的，因为那时候大部分老师就被炸光了，只留下几个一块一块像台北目前的现况，所以他们鹿特丹政府一样要把它拆掉，全部铲平，弄新的道路。所以1960年代就很多鹿特丹的抗争这样的事情。但是也因为抗争，所以让政府重新思考过我们应该要什么样的城市，拆掉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他们现在的城市 OK 往那个方向去思考，所以他们办了好几届的建筑创联展了，好，是仅次于威尼斯，那个是全世界第二大了。所以鹿特丹这几年慢慢很多好元素慢慢加进去，越来越漂亮。虽然它没有什么看不到直接的历史性建筑，但是有历史感。好，这是一个最更困难的地方。你当你看不到具体的庙、具体的教堂的时候，但是你却有历史感的时候，这种才是厉害的地方。我觉得我们台北可能已经跟不上，无法学法兰克福那样子整个重盖，但是我们至少还可以学学看，如果第一时间没有跟上，第二时间该怎么办？至少不要让它变得更惨。
好，那我们先请陈文忠，然后再请你这位朋友啊。
我是觉得，因为我刚从
对，那自我介绍，文忠哥自我介绍一下啊。给你三分钟自
我
介绍。
在世界大学工业产品设计任教，我在意大利住十年，我已经回来二十年了。哦，就我三十年前就到意大利去。那我上个礼拜刚从意大利回来，我每年都会去意大利，大概都会去三个礼拜。那这一次去比较有趣，是因为每年我会去米兰家具展，然后我会跑中部托斯卡纳、锡耶纳，我想在电影里面都看过那样的，然后再到罗马。那我要谈的就是说，因为我是老台北人，我们家族都在台北。那其实刚刚谈到一个很有趣，谈到记忆的东西啊，历史感的东西。那我记得我那时候1992年回来的时候，1990年的时候，阿扁选市长的时候，他提出一个台北新故乡，我讲那有一点拢无是拢无故乡的感觉，那是外地人来的哦，变成我们老台北人变成殖民了，被殖民了，哦，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可以被讨论的。那其实台北这样一个城市，我常常作为一个领导者是必须要有一些魄力又智慧的。那我在讲说今天不是说罗马，我刚从罗马回来，我很感动。罗马当时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墨索里尼的时候，那他是一个暴君，算是一个被列为是一个暴君，但是是一个艺术家。他把罗马城保留下来了，在罗马的外围盖个罗马新城。哦，在那个年代，而且你现在如果到罗马的火车站，是那时候盖的火车站，到现在还是最新的。哦，这是一个智慧。那这个又回到一个，我觉得我们现在今天要谈这个问题的话，有一个比较重要，就是说我们在未来的一个所谓的文化教育的这未来的教育这一块应该是怎么办？是每个人都有责任哦，对，包括我们在就是现在在任教，我常常讲说，现在我们有一个就是建筑界的大佬，他常常讲说什么我们这些会有一些盖出那么难看的建筑。我都会说要开他玩笑，我都恨不得开他玩笑，说这都是你教出来的，哦，这个就姓汉哦，这个人哦，那现在之后说，我在谈的一个就是说，就在这里面有一个人最重要，就是说我们这依法行政这个问题的潜意识是一个，现在叫我们的教改又在谈这个问题。我刚刚我们在就喝咖啡的时候，我跟我学生讲说，你们已经设计科系都毕业了，你还要考试吗？他每年还要去参加比赛，参加这 IF 大奖，要去拿奖以后，表示说他很哇，学校拿很多奖。我们从小一直在比赛，一直在考试，不是在做一个 QA， 就是创造未来的可能性，可以辩证的。那我想说，台北其实这个城市，在日本时代，当时的总督被日本派过来的时候，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他曾经在俄国也待过，所以早期台湾的整个台湾的建设。台北跟台湾的建设是100年的， 是一百年的。我刚才有讲到台大的校舍哦，台大的校舍，我说如果你们有机会到台大去玩的时候，你们看它的砖瓦墙的颜色，是跟当时台北的山的颜色跟战争的问题都有关的哦。这个是包括现在我们说在罗东的罗东那个军用机场，其实现在美军还是保留着，因为就是为了战争的时候，第七舰队要用的，到现在那个还保留的。所以那个空地现在还保留着，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是被美国当为一个殖民的一个状态。那我是觉得说像有很多就是一个很严重的，就之前因为就是谢长廷在选的时候，我也提出一个，就是说刚刚讲那个松山机场的问题嘛。其实在日本时代就规划，就是说它以前是一个军用机场，但是事实上它在南机场这一边哦，就是在我们讲说现在的纪念公园那一边，那边本来也是一个机场，那个后来本来就规划，台湾在那时候已经日本规划那边是直升机场。你看在现在全世界哪有一个城市还有直升机场？它已经规划在那一边了。然后三芝，哦，当时李登辉也有建议，就三芝是未来台北的第二机场。哦，其实就是把松山机场迁到那一边去。那当时意大利人他们重新来规划未来在台北的时候，就他讨论了一下，就是说因为之前也有找德语系的来规划台北，那其实不行，因为后来我要花钱，因为那时候我也回来开会哦，那很有趣，人性，德国人很守法，垃圾什么都很守法，台湾人不守法，那只有用拉丁人、西班牙的、意大利人哦，这一种所以说为什么高架桥后来在李登辉的时代，高架桥一上去就当然你要一直到底，你不能上来弯来弯去，哦，因为你的城市已经就变那样，所以我在谈到一个说一个城市的规划还是有两个，一个历史记忆的符号，第二个还是来自人性，哦，每一个城市它的人性风格不一样，会产生另外一个趣味性。那但是我们台湾就依法行政以后哈，你看那所有的那个城乡所，台大城乡所去做那个。标案什么就要把它弄成公园，就像永康公园就变成罗马竞技场这样子虚拟的变成一个小的罗马竞技场。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说很严重，我是觉得是一个就是说他就是刚刚讲说，因为这些人的在做所有的这文化策略这些东西，做标案这些人呢，基本上他搞不好都不是一个太建筑背景的，有美感建筑背景的，他只是很会做报告的然后有一评审的一系列也就是一挂的就是叫做黑箱作业。那其实我讲说刚刚像花博那个事情，其实我也没有去看我连听都不想去听因为从一开始就知道他是为了五鬼搬运华嘛台北这土地的都跟这些嘛，就是这个问题嘛。那我是觉得说台北应该未来，因为现在从日本规划到现在 OK还有五十年嘛，他至少还有五十年还没有去改嘛。我是觉得我倒是不会那么悲观，就上一次我也在这边讲说台北逃生学就刚才我为什么我都骑脚踏车啊，但是你刚刚今天换了不美的那一种我不去，因为我要逃生嘛，所以我去走巷弄做巷弄。我是觉得刚刚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要去了解一个记忆的东西。那我想在欧洲里面教堂河道是一个维系一个信仰很重要的东西。那现在一个城市如果你没有河道你没有一个神圣场域，这些神圣场域就是老建筑，那老建筑最早就是寺庙。所以我上一次就跟你讲说有空的话你没有看，就是台北市这些绕境，这些妈祖绕境或者说一些比较传统的那些东西，我是觉得那些庙会文化，我觉得你们可以去参与。其实那些东西有时候不在的时候，但是他们在走的时候，他会有一些，你会去察觉说，既然这以前有个庙，有个坛，这个我觉得这个趣味性。那我是觉得有一个很值得去重新讨论，就是新跟旧的问题。因为我刚刚也在谈新跟旧这个问题，我这一次我去米兰有一个我很震撼的一个新的概念，其实布鲁塞尔刚才谈到布鲁塞尔这个城市那个因为去年十二月，就是去年年底布鲁塞尔
还剩下两分钟，
okay, 我马上就完了。布鲁塞尔又讲完，我待会要去开会。那个布鲁塞尔那个城凯旋门上面， 就容许了一个新的建筑的餐厅在上面，凯旋门上面哦。然后呢，他们去展览三个月，然后可以有一些人就是可以上去，就是用餐。那今年是在米兰的杜沃摩教堂旁边的老建筑，也是弄了一个三个月。那他现在轮流全世界的老城市老建筑，就要换新跟旧这样子。他要提出一个新的所谓的超越这个概念，超越概念就是从旧的里面跟新的一些共融。然后他谈的是一个就是所谓的建筑工法的环保，哦，就是说从旧建筑里面去做找一个新的可能性。我觉得这是一个未来在城市里面它可能是会有可能性的。那我觉得台湾这种违章建筑那么多，事实上在工法上弄一下我是觉得还 OK 啦，只是说我就很怕那些都跟那些人就没有办法了。好，谢谢各位。
谢谢文忠哥，他真是专家的分享，很多人那个都上次有跟他在结束后把那个都去喝红酒嘛，然后带他到处去看，那所以你们等一下也可以继续留住他哈。你不能这样就跑掉了，像放完话还有人要问你问题。然后还有没有？还有那个恩宇的好朋友来，能不能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恩宇的那个大学同学，
也是念建筑的吗？
对，那也是研究所的同窗，那我们就坐隔壁啦。对，那个就是很高兴，那个恩宇终于回国了。那刚刚听到他的那个关于那个整个的，就是台北啊、荷兰这个、整个那个双城的一个比较啦，其实感慨很多啦。那有大部分的那个重点，我们可以看得到台北的一些问题啦，比如说看到现在的那个都市更新一直在讲都更，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大部分的问题都是在讲那个实体的部分，那个譬如说要怎么去拉皮，怎么把房子拆掉再盖新的建筑物。但是刚刚恩宇放了很多其实荷兰的一些案例，都是水道空间，然后电车脚踏车空间的那种区带的分隔，包括刚刚最后几张譬如说那个看得不怎么样的跟我们看起来差不多的建筑物的都市空间，其实有很多活动在那边发生。其实那个我们的生活空间其实除了那个所谓的建筑实体以外，大部分的那个主要的虚空间在我们现在所谓的都市更新里面并没有被关照到，而且是大部分我们长久就是我们的生活时间是花在最久的那个街道空间啊、都市空间虚空间并没有去做一些行李。那想请恩宇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在荷兰或是欧洲都市更新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怎么样去介入到这个虚空间。对，那大概是我这边小小的一些那个请恩宇再做一些延续的一个分享。 OK，
好，那个谢谢，因为我们等一下会有点你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做回答。
OK，
然后最后呢中间会让你休息一下下，然后请工作人员来讲点东西，然后最后你再做个总结。
好，
想一下啊。
好，
好，那先回答这两个问题。
好，谢谢那个文忠兄跟我同学吴金汉哈，完全认同你们的看法哈。其实文忠兄我就不多讲，因为其实我完全认同你的想法，你只补充我没有讲到了哈。但我有一个东西，我自己有兴趣呢，我们想一直想做个比较研究，就是比较那些二十世纪在上半夜那些独裁者他们的美学品味的素养。嘿，蒋介石排最后一个啦。嘿。好，今天你不管是墨索里尼哈、弗朗哥那些，希特勒也好，好，就连史达林都没关系啊，史达林也可以算，这些人的品味都比蒋介石好太多了。嘿，好，这个其实今天，假如今天世界上一定要法西斯的话，我宁可选择其他的法西斯，不要蒋介石这个法西斯哈。好，然后刚刚文章中有提到说，其实我们假如汉人啊、中国人、台湾人被拉丁语系管会比较好。如果蒋介石今天当初他用的那个军事顾问团是墨索里尼的哈，不是希特勒的，搞不好哎就可以直接打赢日本了，还说不定哈。好，之后就不多讲了。那个金刚同学讲的这些没错，就我们现在都更基本上我们脑袋中想的只是你每个都更基地上的建筑的个案而已。你怎么对老百姓来说怎么是用我这个去都更划不划算？我可不可以一瓶换一瓶，然后可不可以一户换一户？然后对于建商来说，只是说，我这个帮你都更完之后，容积可以增加30%、30%、50%，那我可以再卖多少钱的问题？好，不管怎么想，都是只是一个基地上的问题而已。但是这个都市并不是只是个基地上个别的事件而已，而是基地跟基地之间，
建筑物跟建筑之间会很多刚好提到虚空间，虚空间可能是街道，可能是巷弄，可能是广场，这东西是没有却没有被考虑到。所以我们现在都更，其实都更很多已经被污名化了，都更其实不是不好的，只是我们把都更的定义把它窄化到只是一个一栋一块基地上面的房子重盖而已，但是都更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看到不管是美国或欧洲的都更，其实你要个很整体的，你对一个都市这个地区什么样的想象，未来他们缺乏什么东西，未来需要什么东西，像我刚刚包括所讲的问题都可以，其实都可以透过都更解决的。包括你这个垃圾回收的区域也好，那个回收箱，这个地区太多变电箱，这些东西都可以透过都更解决。我只要今天重新开发好之后，政府只要要求你今天给我吐10%的空地回来，我要变成垃圾回收区，变成变电箱的用地，然后甚至楼地板面积你给我吐5%回来，让我变成社会住宅，所以是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是我们都更只是利益上的交换而已。
这是哦，你今天刚刚少讲了一个部分叫变电箱啊，哎，哦，少讲了一个
部分。变电箱，变电箱也都是个大问题，没有小问题嘛，哈，东西都是不该存在的东西，怎么让它消失掉？然后应该存在的东西却找不到，它其实可以透过都更慢慢改变的。但是我们都更只是窄化到基地上，所以问题还是会存在。你再怎么样去盖房子，变电箱还是要在那个地方，你还是缺乏那些该要有的公共设施。好，所以我们的都更其实不是都更了，那这个是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依法行政再不改的话，其实很多真的不用谈。然后而且很多东西要来自我们市民自己给政府的压力，我们该要愤怒就要去愤怒。你像我们现在都是把它放在公平正义上问题去讨论而已，但是这是不够的啦，因为公平正义只是我这块土地跟块土地我们所有权的问题而已。但是我们你今天文林院的保存不是就你王家说要保存就保存，不是，因为你的东西是一样是我们市民的资产，你的房子是我们共同的记忆。好，所以像欧洲就是这样子，你这个房子我哎，给那弯刀被杵后面跳掉没晒，因为你的房子已经变成我们其他市民的公共财了。好，你拆掉都要经过我们市议会的允许。那当然虚空间是一样，你任何盖一个房子，你都要想到我这块空地以外的东西。我现在很多没有讲到，包括我们台北市很多所谓都市空间开放奖励办法所盖出来的空地弄是 gay 哈，哦，你看到很多大楼外面很多空地，但是他用那个什么执照把你围起来，你也上不去。然后他写告示牌，这边是完全开放，哦，完全可以进去，但是你不会进去，因为他就留个洞让你进去。然后一些什么有顶盖式的开放空间，嘿，然后几点到几点可以开放？问题它是社区里面，外面有警卫。我想说，开放空间，我想进去看一下，但是你也不敢进去。但是他可以得到很多奖励，他可以因为这样多很多楼地板面积，他可以赚很多，建商多赚很多钱。但是你却没有分享到给都市这一块，应该是要政府要去管的。好，但是依法行政是管不到这个东西的，一定要去真正从法源的精神去看，才能够看到这些问题。但是，所以这个政府嘿，真的没救了，真的没救了。好，如果很多东西不去变的话，是没救的。好，那即便换民进党执政也是一样。好，很多东西我们市民没有一个自觉，没有一个压力的话，你今天换谁执政都是一样的问题。好，
我们给你5分钟的时候，慢慢去想一下，等一下的小结论哈。那我们在中间请那个佳慧来，为我们宣布一些事情哈。
啊，谢谢阿凯教授啊，要更谢谢那黄刚出炉的啊，热腾腾的4月底才刚刚拿到博士学位啊，马上就被我们绿豆请来演讲的这个黄博士啊。那么今天大家听了这么多哈，真的是非常的高兴啊，也感觉到说我们绿豆这个愤怒猪的演讲内容越来越多元了，而且我们尽量的希望除了政治的议题以外啊，我们常开玩笑啦，我们的听众啊，除了关心要怎么救阿扁以外啊，或是怎么样罢免马英九以外啊，也应该多关心跟我们生活周遭，或者说跟我们息息相关这块土地上的以及这我们生活的这群人群中啊，其他的一些问题啊，除了公平正义以外，也特别包括美学的问题啊，这也是我个人蛮在意的一个领域。所以很高兴今天呢，黄博士能够把这些新的啊 我们以前比较少接触的话题呢，能够带到我们愤怒猪演讲系列啊。那么另外呢，要跟大家特别介绍是我们在今天的后面的展示里头哈，有小林村幸存户的特别制作的手工黑糖啊，非常非常的好吃，而且非常非常的营养哦。是陈老师陈思墨陈老师的最爱哈。然后另外我们还有那个发哥演讲的全集啊，也提供给大家可以参考。那接下来我就把时间还是还给这个主讲人啊，让请他做一个最后小小的结论啊，谢谢大家。
好，还有一个问题是，来我们再让那个问题。刚刚忘了介绍，他是绿豆株式会社的执行长啊。董事长是陈思墨老师，他是执行长杨家慧小姐啊。
好，那个
能不能麻烦自我介绍一下？
好 ，OK。我跟念建筑这个美学完全没有关，我是念经济的哈。那我也是这个台北土生土长的哈。那所以我很多我儿童时候的这个美好的回忆哈，都在马英九市长任内都被他这个干掉哈。
比如说，
比如说啊，圆环，
我们要指控一个人要有证据啊。好，圆环真的不见了，
okay,
你继续。
圆环真的不见了哈。还有哈，后来我那时候我住在赤峰街，所以圆环不见了。后来我搬到万华以后，这个龙山寺夜市也不见了哈，
也是真实的。
然后我目前是担任这个中华职棒的仲裁委员哈。本来这个我们这个棒球场是台北市立棒球场，我从我家哈、哦，大概有十几班的这个南京东路任何一个车子公车，我都可以到搭十分钟就到台北市立棒球场，结果又被他干掉哈、哦。那所以被他干掉以后哈、哦，所以只能到新庄去看。那天母的话是阿扁时候盖的，它是属于这个，它不是属于世界棒球场，它是属于这个地区的棒球场，所以它只有在周末的时候才可以，不然的话。当地居民会抗议、哦、所以我的最爱棒球也被他干掉了、哦、那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哦、刚刚这个黄博士他介绍的都是台北市的、哦、好，譬如说跟荷兰的比较、哦、都是一个小点小点小点、哦、那我现在我是这样子考虑说，待会这个黄博士在结论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规划一下、哦，就是说以你的这个对这一方面的见解哈，是不是可以台北市哪些地方哈可能要可以比较有大方向的改善，譬如说你刚刚你对这个观光哈好像就是说啊，这个是观光，这是针对观光客的，这个干我台北市居民屁事这样子哈。那我是觉得说观光事实上它也有它的价值哈，那同时观光也不限于要是国外的观光客嘛哈，也可以是台北以外外地的观光客，甚至台北居民啊、哦，台北市民他有时候他周末假日他热火他也可以也是观光嘛。那在这个观光跟这个居民之间哈、哦，这个如何取得这个平衡点？那台北市应该是怎么样来改善？以你的专业，那或者是你可以也可以以你的这个身份哈、哦，来讲的话哈、哦，或者是著书的话，可能对台北市未来的规划会比较好。谢谢。
好，在他做结论之前，我们还是需要。他做最后一次的反省，为什么你把观光排斥在外啊
？OK， 好，可能大家误会我的意思哈，我没有排斥观光哈，而且我反正要问大家哈，为什么大家一旦有假日、有钱有闲的时候，你要跑往出国跑，你不留在台北市放假？台北市是可以度假的地方吗？好，你会让你放轻松吗？嘿，不会嘛哈，最少要跑到新北市啦哈，乌来新北市也好，但是你不会想到放假就留在这个地方，好，但是这是很奇怪的问题啊，因为其实我一直认为，我是坚持一个可以观光客旅游的城市，就是一个你当地居民会喜欢生活的城市。如果你不能让它变成一个生活的一部分的话，它是不能变成观光城市的。就算可以，也都是假的，东西 gay 哈。像我们刚刚放那个波尔多那个 Porto 那个城市的，那边喝咖啡喝啤酒的人，当地居民是占大多数的，好，我们反而是外来者，但是我们会。他们喜欢那个地方，我们就会喜欢那个地方。因为如果你一个当地人都不喜欢的地方的话，我们是不可能喜欢它的。
上面好像也有晾那个内衣啊，什么晾一些衣服啊，而且上面有那个尿过的那个床单啊，都大概都是晾在外面嘛。
对，
对，其实那也有一种另外一种风貌、
啊、没有错，那就是真实的一部分。所以其实观光客要看的是看当地的真实的地方，它真实的历史。真实的生活，真实的商业活动，而不是特别为观光客量身定做的东西。好、哦、像你中烈池的行程我们不会去嘛，但是它却变成陆客跟观光团必要的行程。
然后看那些什么宪兵交接也不是我们的事情，但是它变成那个行程。鼎泰丰我们可能是我还没有吃过了哈，一讲去吃还没吃过，但是也不是说不行吃，但是那个不是我们每个月会去吃一次的东西，但是它变成观光客的行程。但是我们会去做的事情，我们去庙里拜拜，去干嘛干嘛，它却不能变成观光客的行程，所以里面很多环节出问题了。一个问题可能是我们自己生活的好东西，我们自己觉得好东西，外国人不会觉得好。第二个就是外国人有兴趣的东西，我们不会有兴趣。然后第三个就是其实都错了，我们好东西他们会有兴趣，只是我们的政府不知道而已。所以到底哪个环节出错，我们要把它找出来。好，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其实我们城市很多就是你要重新思考怎么用那个钱哈。如果有像我曾经跟一个荷兰的单车的推行的推广协会谈过，那个基金会是帮全世界各国的城市去评估说，你今天这个城市要推广脚踏车运输的话，你要先付出什么样的成本，然后每个城市都是这样图哈，开始投入这个钱，然后这是看你这个表是看得到感受到的东西，通常都是这样子的，然后再上去哈。那这段时间就可能有些是5年，有些是10年哈。然后像就是说你今天投一笔钱进去，每年定期投个几千万进去之后，但是你开始会看到好像没有感觉，没有感觉，政府在乱搞，在浪费钱。但是过了之后，它就会起来。好，每个它列出几个城市啊，每个城市都有不同样的曲线跟它的幅度。好像它列出一个西班牙叫 Sevilla， 一个西班牙南部的城市，它是哦很悲惨，他说那个是最不好的例子。一定要这样投下去，无底洞，可能要60年之后，整个城市开始有脚踏车的建设。那刚好有我运气也不错，刚好去前年夏天我去那边一趟，不会啊，真蛮多人要骑脚踏车的、啊。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看，台北要花更多力气去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要看我们市民愿不愿意。这东西不是只是说，你今天花钱没有做就是骂他，不是这样问题。我们要有共同的体认。今天我们今天真的觉得脚踏车很好。我们愿意花这个钱，我们要忍受30年、50年看不到具体成果的情况，那段时间我们要共同度过，因为我们有个愿景在。但如果我们不要，那我们就说不要，那你政府就不要花钱。所以一切都是要看我们的市民怎么去想，我们要什么样的城市。我们不见得我们要城市要变成跟阿姆斯丹一样，变成跟法兰克福一样，不见得。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自己要知道。好像我们如果刚刚陈老师有提到，台北很多庙会，好像。墓葬那边就我家那边就一个基因庙，就是最近也常多蛮多庙会的。上礼拜看到那个大甲镇南宫一整团过来，嘿，但是很有，那我觉得那是很有趣的事情。它可能一年就几次而已，但是它那个沿街的过程，我们却不知道有没有庙会，然后它整个空间不能反映出那个节庆的活动，然后空间的存在不是为了节庆，节庆活动跟空间不是互相有关联的。好，今天而且我在。你看到很多那个观光局发给外国人的那个观光杂志上面看到的东西，上面都是一些这个东西都没什么介绍，什么饭店、什么购物区、什么东西，但是他没有介绍台北的哪几个老街区，甚至我们知道万华、大稻埕，他都没有很有几个地标有讲哈，几个庙有讲，但是那个地方的历史他就不讲了。然后这东西更惨，就是像景美跟木栅或者一些其他河岸。本来有老聚落，那就更不用讲了。其实那个东西也都是很老的地方，但是没人完全不在意，连古迹都列不上去，那这地方更悲惨。但是这东西太多了，但现在要救它还来得及。那我意思也不是说要全一模一样把它保留下来，不见得。我们该开发是要开发，只是这些东西哪些元素可以留下来，可以成为之后的发展所用。我们现在看得到的东西都是我们现在的。你的资本，好，都是你的资本。任何的一块砖、一块石头、一块石碑、一个道路都好，都是我们现在看得到，都是可以用的东西。什么样东西可以变成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基础？好，我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是很可惜的哈。然后我要讲个结论嘛哈，就是结论还是回到最原始哈，最源头，四不一没有。讲到这个真善美的问题哈，其实真善美也是概念而已的，都是概念。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都是概念。我们只能笼统从概念上可以彼此沟通，好，然后但是这个概念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做了一切，你只是为了那个东西的表皮好看，譬如说那个拉皮看起来，他认为美也好，没关系，他认为美也可能真的蛮美的，但是他背后的真实没有改善。住在这个房子后面的人一样是一样的生活，他就是没有意义，他就是不善的。然后一样，所以真善美三者是互相要连通的。你不真东西，你就不会善，也不会美。 你这样城市就我们自己不会觉得舒服，观光客也不会觉得好，它就永远不可能变成真正的观光客。好，所以还有我们现在也常常提到这个文创产业嘛，文化创意、文化创意跟产业三个词，文化创意产业，但是都是一些不懂文化人在做的哈。你没有文化就要搞创意吗？那你没有，你对产业有了解吗？台湾需要什么样的产业？然后传统产业都没有顾好的时候，你要搞什么创意？嘿，所以你看到现在文创产业那东西，要死去啊，够是安内嘿，这东西有什么？你可以变成像我要讲荷兰，我讲个荷兰的例子好了哈，米菲兔啦哈，最近不是那个全家还是 Seven 有在那个米菲兔那个什么的东的一些产品嘛？你看那个它东西已经变成全世界在卖钱哈。那因为我儿子快要诞生了，我就是去荷兰就帮他买一个礼物哈，米菲兔的什么东西，然后去那个博物馆。后来因为我住在我老师家嘛，住在那个乌特那个城市，他跟我说那个作者还没有死掉，还活在那个城市。一样是每天过着脚踏车上那个生活是一样，他是跟一般人一样，没有因为这样变大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人是什么样的环境下养成这样的作家，然后一个不卑不亢的一种。米菲兔是很低调的漫画，它因为没有什么太多复杂的剧情，跟日本的漫画是不一样，但是它可以创造出这么多的那个什么钱。好，可以换成这么多钱产值哈，但是你可以看到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气氛创造出这样的作家。好，那我们台湾有机会吗？这是一个我们要去想的问题。好，
好，请大家热烈掌声哈，谢谢。之后应该还会有机会了，在其他机会我还会邀请他来，因为有些人今天想来，然后没办法过来。那就还是很谢谢大家来，然后一样下个礼拜二晚上7:30还有第11场的愤怒书的演讲，那欢迎大家来报名，然后谢谢。